低头祷告。天上的恩主，谢谢你给我们这样宝贵的应许，就是凡来到你这里来的人，无论是多么沉重的劳苦重担，你都给我们安息，你也让我们得安息，得享安息。主啊，就求你的话语今天就成就在我们当中，不管我们今天来到这里的时候心情是怎样的啊，是有多么沉重的重担，在敬拜当中，在我们听思考你的话语的过程当中，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让我们一切的重担卸在你的脚前，当我们离开这里的时候真的是一个心中有安息的人。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的主实在是了解世人的情况，他知道世人可能重担的表现的形式不一样，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我们都有劳苦重担。所以借着这一段的经文，耶稣向所有的人都发出了共同的一个呼召，就是我们要来到他这里，来借着与耶稣基督同负一轭，借着来学习耶稣的样式，来得享安息。我们每个人的重担劳苦不一样，我们年轻读书的时候，哇，可能这个书包越读越重啊，我们有很多学业的压力啊，我们盼望早一点毕业，以为说毕业了以后就好了，有了工作以后就好了，有了工作以后呢，哎呀，还是有很多的重担啊，工作的压力啊，家庭的担子哈，经济上的压力等等啊，就是上年纪的人也有他们的重担啊。所以今天我们人有一个错觉，以为说我们一些的境况改变了，外在的条件改善了，我们就可以安息了啊，没有毕业的时候盼毕业，没有工作的时候找工作，但找到工作以后啊，会有更多的你以前没有想到的重担出现啊，没有结婚的时候盼结婚啊，没有孩子的时候盼有孩子哈、啊，我这个孩子已经把爸爸给压垮了、啊、快乐的重担啊啊，现在不用三个孩子啊，一个孩子已经够了哈啊，那、啊啊、有的时候是这种孤独的重担啊，什么也不缺，可能这个退休以后也很稳定的生活啊，这个经济上不缺呀，但是很孤独。希望孩子们能够常常回家来看一看，人到老的时候会有这样一种心灵上面挥之不去的重担啊！结了婚有的时候会有矛盾的，当然不是每一家都闹到这种还有动菜刀的地步啊，但是多多少少都有啊，家庭的冲突啊，带来我们心灵上的一些的难处。本来家应该成为一个平静的港湾，让我们在这里能够休整啊，能够面对哈、啊、世上的事情，但有的时候因为夫妻的关系、家庭的关系处理不好，会带来更多更重的担子。Guilty 呀，我们心灵上的啊那种自责、那种被责备、那种关系上的紧张等等啊，有的重担是过去带来的呀。是我没有办法回到过去再重新再活一回，我们很后悔的事情一直压在我们心中，一年两年可能十几年也依然是挥之不去的，而且我们是无能为力的。对那一部分有些人重担是面对未来的时候，虽然你可能还勇敢，虽然你说没有关系，多大的挑战我都可以去面对，可以去啊去承受，但是有的时候真的是周而复始的一些的重担，你是爬了一个山坡又有新的山坡啊，面对的那一种的重担。那感谢主，不管你的重担是什么样的方式，在耶稣基督这里，他用他啊强壮的膀臂为我们承担了这一切。当耶稣为我们背十字架的时候，当耶稣为我们的重罪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啊，他承受了你我的重担。在我们心灵当中最重的重担就是那罪所带来的啊，挥之不去，周而复始啊，我们自己又没有办法去解决的那个心灵的重担。但在十字架上 耶稣为我们完全的承受。所以在天路历程里面，在写这个基督徒走天路的历程的时候，他走到一个地方，就是有十字架的地方。他来到十字架的底下的时候，他背上背的那个包裹啊，那个很重的担子就自然就脱落了啊。这是耶稣基督邀请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来到我这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来到我这里，你不用自己再承担这些，无论是过去的、将来的，还是现在的啊，一切的重担，他已经为我们承担了。圣经告诉我们，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哪知我们以前都没有想到，2000年前耶稣钉十字架这件事情，跟2000年以后坐在这里的你和我是有直接的关系的。哪知我们以前不知道，但现在我们借着圣经的启示，借着圣灵的帮助，我们可以知道那一件事情是跟我你我直接有关系的。不要逃避，不要说我把我自己的事情先管理好了，我再来到神的面前来亲近神。不要说等到我心灵的难处，等我自己整理好了以后，我再来亲近神。 No， 把这个关系颠倒了。这个顺序应该是，就是你来的时候照着你的本相来，把你的重担带来，你自己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只有来到耶稣这里，因他所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怎么能够得平安？心灵那个完全除罪清洁良心的那个平安，那不是靠你自己整理，不是靠你自己度假能够解决的问题。来到耶稣这里，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过去因为我们犯罪，我们会有一些后悔的事情，过去的事情因为别人的犯罪对我们心灵的伤害啊，这一部分都是在耶稣基督里面，他有这样的能力可以完全的来医治我们。所以得安息哈，在走在人生的道路上啊，得享安息的第一关键就是到耶稣这里来得安息。这一点对中国人是有一个挑战的。我们中国人常讲说无功不受禄啊，我们要得到一个东西，我们总觉得不好意思啊，我们总觉得我们应该付出一定的努力，我们得这个东西呢心才心安理得。我们总觉得我们应该做一些事情，我们配得了我们才得，即使我们得了一个东西，我们也要付出东西做一种交换才得啊。但耶稣给我们世上有这样想法的人提出一个挑战，说这个安息不是你能够做任何事情，不是因为你好神才给你的，这是一个白白的礼物，你要不要？你只要伸手就会得，你只要来就会得，你就照着你的本相到耶稣这里来，他就给你得安息。凡劳苦担重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给你们已经预备好的一个礼物，你只要伸手就可以白白的得到。为什么这个东西是白白给我们的？第一，因为它太宝贵了。我们常常讲说无价之宝，那个最宝贵的东西是你没有办法用任何的价格给它定价的，你用什么价格定上去都不足够的，因为这个东西太宝贵了。你有没有发觉人生当中最宝贵的东西，无价的东西，都不是你挣来的，都不是你换来的。空气怎么来的？这么宝贵，一刻都不能离开，是你付钱以后才给你的吗？ No， 你只要开口，你只要呼吸就得到了。阳光是怎么得到的？这么宝贵的东西你标多少的价格你可以换来呢？换不来的，这个东西实在是太宝贵了。但是你只要愿意站在阳光底下，你就沐浴在阳光之下。耶稣的这个安息，要赐给我们这个安息是没有办法任何的价钱标在上面的，它实在是太宝贵了，太珍贵了，我们换不来的，所以要白白的给我们。第二个，为什么耶稣要白白的给我们这种安息呢？因为这是耶稣在对跟随他的人，对他的儿女所讲的话啊！你只要来，愿意成为上帝的儿女，你就得到这一切的福分了。就像你回家一样，你儿女回家一样，吃了饭要付钱吗？一定不用付钱的啊！ 你的车子给他白白用，你的房子给他白白住，都不需要花钱的，对不对？所以耶稣在这里是邀请他的儿女回家呀。你回到家里了，就不要再计算这些价钱，你要付什么代价，做什么努力才能够得到。只要儿女回到家里，天父的一切就都是你的，天父的安息就是你的安息。虽然你挣不来换不来，但是这个天父愿意白白的赐给我们，我们只要谦卑，只要领受，这安息就是你的了。耶稣说，到我这里来，只有到耶稣这里来，才能够得到这种你在世上找不到的无比珍贵的这样的一种的礼物，叫做安息。旧约里有两个妈妈，都是一开始不生育的，约瑟的妈妈拉结，结婚很多年生不出孩子，她的姐姐一个一个的生，生了六个儿子，她还一个没有生孩子。但她这个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找错地方，找她丈夫，向她丈夫埋怨说，你赶快让我生孩子，要不然我就要死了。这个雅各也没有办法，说让你不生育的不是我呀，是神呐，你找错人了。圣经里有另外一个母亲，就是这个哈娜，她也是一开始不怀孕的，但她没有去找她丈夫埋怨，找她丈夫出气，而是来到圣殿，来到上帝的施恩宝座的面前，向神去祈求祷告，神就赐给她一个孩子。耶稣在这里讲说，到我这里来，你要找对地方，你要去对地方，你要找对对象，你才能够得到这样一种安息。耶稣这句话讲的是很绝对的，耶稣没有讲说条条大路通罗马，耶稣却是说你要一定要到我这里来。耶稣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向灭亡的那门是宽的，走在路上的人也多，因为那路很大，引向永生的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很少。但你找到那个窄门，愿意肯进那个窄门，找到那个小路，愿意踏上那个小路，他就把你引向永生。耶稣这句话是排他的，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神那里去。你只有到我这里来，才能得到上帝所赐的这样一种安息。那你不是说上帝耶稣岂不是太狭隘了吗？耶稣岂不是太武断了吗？是的，没有错。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真理都是唯一的，真理都是狭隘的，真理都是武断的，一加一就等于二，你说为什么不能等于三？为什么不等于四？只有唯一的答案，因为那是真理。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也是这样，你从中国，从台湾，从香港坐飞机来美国的时候啊，你拿了这个登机牌啊，你要找对这个登机口啊，只有多少号多少号的登机口啊，而且你要找对这个航班啊，一定是某某的航班哈，你这个买的这个机票所对应的那个航班啊，而且这个航班不是每一架飞机你都可以坐的啊，一定要找对那个这个航班的特定的那个号码的那个飞机啊。那上了飞机呢，你还要对号入座啊，找到你那个位置，哎，你才没有麻烦，你才坐上飞机，你才能够安全的来到，平安的来到美国。坐飞机来美国，甚至这样的狭窄，你看，必须唯一的那个登机舱，唯一的一架飞机，唯一的一个座号，才能带你来美国。为什么当我们思考进天国的事情，我们确实觉得说好像是条条大路通罗马，却不这样的谨慎。得安息，耶稣给我们指出一条唯一的道路，就是到耶稣这里来。耶稣在这里讲的安息是怎样的安息呢？是什么样一种很珍贵很宝贵的安息呢？这个词在这个新约圣经里面也可以表示说，我们的债务被完全免除了，你欠了很多的债，很多的钱，像一道大山一样压在你的身上，压在你的心里，有的时候你都睡不着觉，突然有一天进来了，递给你一个信封，里面是一大笔的支票在上面，足够你还所有的债了啊！ 你拿到这个信封以后，你就可以睡着觉，你就心灵就得释放了。这是这个安息的含义。我们的许多的重担，许多重压是过去的，现在将来的，都压在我们的身上，但是神把我们一切的罪债一笔勾销了，债务免除了，你的罪转移到耶稣的身上了，这是耶稣，只有耶稣能够给我们的安息。安息在圣经里面又可以描写出在一个长途跋涉当中旅途中的客人又饥又渴又累，他多希望有个地方他可以坐下来可以安歇工作了很长时间很辛苦了，多希望能够有一段时间可以 take a vacation 可以休假耶稣可以成为我们旅途当中的休息重新充电的地方，这是安息的意思。安息又可以表示说受捆绑的人，你那个锁链被断开了你想做的事情你却做不成，不想做的事情你偏偏去做，就好像一个绳索一样捆绑着你，让你不得自由。犯罪的人就是罪的奴仆，但是在耶稣基督这里，他有一种能力使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能力，圣灵的能力可以运行在每一个信靠他的人心中，断开这一切的捆绑。坏的嗜好你不想去做，那偏偏一做就收不住，一直要做下去，一种的嗜好的捆绑罪恶的捆绑，在耶稣基督这里都可以得到完全的释放，你可以过一个神儿女自由的一种的生命。安息又可以描写成一扇打开的门，你在一个黑屋子里面找不到方向，你说我前面的路到底在哪里，我的工作的方向，我的事业的发展到底在哪里，我这个人生当前面该怎样去走，我看不到方向就看不到希望耶稣给我们的安息就是说在那一个屋子里面给我们开了一扇门通过这扇门你看到一个人生崭新的一个视野，带给你一个人生全新的盼望，这是只有耶稣基督能够带给我们的。安息的意思又是完成了，成了就是那个庄稼的主人到秋天的时候看到那遍地的金黄的麦子已经成熟了，那一种的欣慰，那一种觉得我这一切的劳苦都没有枉然，就像一个艺术家完成了一个杰出的艺术杰作以后停在那里，他在那里审视这一幅美好的作品那样一种的欣赏，那一种的享受，这是神所讲的安息。就好像那个喜欢下棋的人，那个高超的棋手下一手极妙的棋，他下完棋以后他要复盘这个棋已经下完了，但是他复盘的过程中他在那里欣赏，在那里体会那个时候那一步棋下的多妙你环环相扣，你不能缺少一步就是那个短跑冠军冲过那个终点线的时候得了这个冠军了，100米冠军了，他还没有停下来，他绕场要跑一圈呢，跑两圈呢，他在跑的时候不是在争冠军了，他在那里是在那里宣告他的得胜，在那里享受他的得胜。就像一个妈妈做好了一桌的饭菜花了很多的心思做了很多的功夫，在那很美很漂亮，色香味俱全，就等着全家人一起来享受。那个妈妈坐在那个凳子上面在那里欣赏，在那里享受。这种安息就是上帝在创造完天地以后六天创造天地以后第七天他就定了那日为安息日，他就安息了。不是说神累了，是说神已经完成了，他在那里欣赏他的所有的美好的创造，一切都是好的，一切都是甚好的。这个安息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宣告的，说成了，几千年人类在那里盼望的救赎的计划，人类世界直到终结都要仰望都要依靠的那个救赎的计划，在十字架那一刻，耶稣断气的那一刻，人的罪已经都完全的被洗净除净替我们承担了。那一刻耶稣的心情就是成了，这么宝贵的安息你到哪里去找，你用什么样的代价能够换来，只有神儿女带着信心来到他的面前，白白的领受，白白的支取，得到以后向上帝发出感谢，发出赞美，这就是耶稣在这里所讲的安息。 安息又是心灵的港湾。神造我们的心灵是要装永恒的，我们里面有一个永恒的空白，你用任何有限的东西没有办法填补，你得不到安息，在你的工作当中，在你的学业当中，在你的一切其他的事情当中都是好的东西，但是这些东西没有办法让你享受安息，只有到耶稣这里来。奥古斯丁有讲过这样的话，他说，你对上帝讲，上帝啊，你造了我们为你自己，我们的心除非是在你的里面安息，就再也找不到其他的安息了。怎么才能到耶稣这里来？我们可以借着读经来到耶稣这里，我们可以借着祷告来到耶稣这里，我们可以借着聚会跟他的家人在一起来到耶稣这里，我们也可以借着服侍啊，谦卑的服侍，学习主的样式来服侍。但大家记住，这一些都不是得安息的本身，这是得安息的途径。你怎么能够得到安息？是来到十字架的面前，是来到这位救主的面前，来到耶稣的面前，就是来到那一位天地的主的面前，来到耶稣的面前，就是来到那一位为你的罪钉死在十字架的救主的面前，来到耶稣的面前，就是来到一位完全了解你的一切而依然爱你的那位神的面前。神的爱真是很奇妙。我们两个人在谈恋爱的时候，我们都是把最好的一面表现出来，对不对？因为我们生怕把不好的一面表现出来，对方就不接纳我们了，对方就不爱我们了，对不对？我们在跟人相处的时候，我们都希望让别人看到我们比较光彩的一面啊，就怕说别人知道我们的眼睛以后就不接纳我们，就不爱我们了。上帝的爱是如此的奇妙，上帝是无所不知的，你的一切他都知道，他都晓得，但奇妙的就是他知道他晓得以后，他依然爱你爱我。来到耶稣的面前，就是来到那一个宝贝我们，看重我们，把我们当作眼中的同人，把我们当作那个小鹰放在他大鹰的翅膀之下来保护来看顾我们的那一位上帝的面前。来到耶稣的面前，就像迷失的羊回到了安全的羊圈牧人的面前，就像那个饥渴的人来到饱足的属灵的粮食面包面前，就像那找不到道路的人找到了人生的方向。这是来到耶稣的面前，来到耶稣的面前就是来到上帝自己的面前。这是我们得安息的第一个秘诀。我们来领受安息是在耶稣基督这里。但是可能有人问了，那信耶稣是不是就是可以无所事事了呢？信耶稣以后是不是就是这样的容易，我们就不用做什么了呢？接下来耶稣给我们告诉我们得享安息的第二个秘诀第二个关键这里讲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哦，原来我们要换担子挑，把重担劳苦重担卸下以后呢，我们还有一个轭。耶稣说，你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前面那个得安息你要读英文，他说 I will give you the rest， 是神给我们这里得享安息是说 you will find rest， 就是你找到安息了，你不仅是看到这个安息，而且你能够得到安息了。你得到这个安息呢，前面有两件事情要做，哪两件事情呢？第一个就是负我的轭。为什么负耶稣的轭就可以必得享安息呢？他说，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所以得享安息的第二个关键就是负耶稣的轭。耶稣的轭是容易的，你知道耶稣以前是做什么的？他是做木匠的这个木匠当时不仅是帮着造房子造家具，他还造一种东西叫做轭这个轭是什么样子？就是那个两个牛在耕地的时候搭在他们两头牛肩上的那个东西把两个牛连在一起由这个带领这个牛耕地的这个农夫所引导，能够指示 能够这个牵引的这样一个东西是架在两个牛的身上啊。耶稣是木匠的啊，耶稣他以前也做过这个轭的，他说你当负我的轭，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轭是为你量身定做的啊。他们要给这个农民的牛要做轭的时候，先把牛牵来啊，量量它的尺寸，看看它的形状，看看它的大小，然后照着它的形状样式造出这个轭，这个轭驴带上很适合的啊，他不会觉得不舒服的呀，他会觉得这个很适应这个特殊的这个牛的样式。那买东西啊，我是很怕给别人买鞋子买衣服啊，很难买的呀，尤其鞋子买大了不行，穿着不舒服，买小了穿着也不行啊，挤脚很不舒服的哈。这个尺寸样式哈，买袜子就很好买，所以你不知道买什么礼物，你就买袜子哈，那个伸缩性穿上去总归差不多啊。但是衣服鞋子你很难买，你要到店里去试啊，穿上试试看。耶稣说我的轭是容易的，就是这个意思，他试过你的，他量过你的，他造出这个轭，他让你负担的这个担子是你最适合你负的。他说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为什么是轻省的呢？就是这是两头牛，耶稣已经负在另外一边了，他是邀请你来负另外一边呢，他不是让你一个人承担这个重担的，他跟你一起来承担这个重担。你担不重怎么办？他会为你承担呢，而且他知道你力量有多少，他才会加在你身上，他加在你身上的担子绝不会超过你所能承受的。所以耶稣说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信耶稣不是无所事事啊，不是等着天上掉馅饼啊，而是你有一个新的挑战，你要用一个新的轭替代你以前的劳苦重担，你要在神的面前要领受神的托付，你要在神的面前要认定你人生的定位在哪里，你人生神给你交付了哪些的事情，你就照着神的旨意去承受啊，去承受这个托付，那是耶稣为你预备的。这个就是那个轭啊，什么叫负主的轭啊？第一个是讲了一种关系，他说来负我的轭。我们跟主的关系是什么关系呢？他是主，我们就是仆了。所以这个轭代表一个你服从神的权柄的关系。他如果是老师，我们就是学生了；他是我们的主，我们就是跟随他的人了。你看，在神的面前，你如果肯服权柄，让神做你的神，让神做你的主，你这个轭负起来就比较容易啊，你要有顺从啊。这也是负轭里面的意思啊，所以你在负之前，你要做好一个决定哦。这个轭是代表上帝的权柄啊，你要来跟随他，做他的门徒，做他的学生啊，做他的儿女，做他的子民啊。你一旦进来，他就是你的父，他就是你的主，他就是你的带领了。你要顺从他。你知道那个附在轭上的那个牛什么时候会很辛苦吗？就是他附了轭还要走自己的方向，带领的主要让他走东，他非要走西，那就很辛苦了。带领的人让他往前走，他非要停下来，这就很辛苦了。你信了主以后还要照着自己的步调自己的方式去做事的话，那你就会很辛苦。你既然附了这个轭，这个轭本来是容易的，本来是轻省的，但是这里面隐含着一种的顺服，一种服神的权柄，要照着神的方向去走，要照着神的步调去走。你看，一个需要摆在你的面前，一个新的施工摆在你的面前，你会有惧怕，上帝也知道啊，但是上帝量过你的力量呢，你只要带着信心进去啊，带着信心踏过去，上帝就会有额外的恩典，足够的恩典加给你，因为他的轭是容易的，他的担子是轻省的。负主的轭也是表示跟主一起同工，牛负了轭以后要耕地，要有工作去做，但在这个过程当中，神没有撇下我们，神会带着我们走前面的道路， 只要我们肯啊，把握住这两个关键，一个是来到耶稣这里来，把你的重担都卸下；第二个来付主给你的恶，在神的面前祷告寻求，认定你人生的职分，认定你人生的责任，带着信心去承上去，接受下来，你就是轻生的，你就是容易的。这样的恶是带给你安息的恶。你说这样有没有一个人真正做到啊？这么完美的样式，有没有一个样式让我们学习啊？当然有。耶稣说，你们当学我的样式。所以耶稣不仅是这样讲啊，他也真的是给我们设立了这样一个榜样。什么叫到信心到神这里来？什么叫父神给我们的恶？耶稣在这一段的上下文当中已经给我们彰显出这样一个样式。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恶，学我的样式。耶稣的样式是一个柔和谦卑的样式，神把他放在任何一个环境当中他都接受，神让他遇到任何的情况他都能够面对，而且他能够发出赞美，发出感恩。到马太福音十一章这一段的时候，耶稣的事工开始遇到越来越多的抵挡啊！看到耶稣赶鬼的时候，开始有人讲话了，这是靠鬼王赶鬼。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做了很多的事情，行了很多的神迹，众人看了许多耶稣的神迹终不悔改。耶稣讲的话再清楚不过了，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但是这些人听也听见了，看也看见了，证据也有了，这些人终不悔改。在这种情况下，耶稣怎么面对？耶稣显出他柔和谦卑的样式。所以在这一段之前，这里就描写说，那是什么时候？就是那众城，耶稣做了很多的事情，讲了很多的道，走遍各城各乡，大家都看到医治赶鬼的事情都发生了，但是那些人终不悔改的时候，但是在那时耶稣做什么？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这是耶稣柔和谦卑的样式。当他遇到逆境的时候，他没有埋怨啊，也没有发出啊这个咒诅啊，而是在这个时候转眼仰望神，说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他明白上帝做事的法则，就是那阻挡骄傲的人，赐福给谦卑的人。哪怕有人抵挡，影不影响上帝做天地的主？ No， 上帝还是天地的主。虽然人心这样的刚硬，就像那些小孩子吹号他们也不跳舞啊，举哀他们也不捶胸，没有反应，听是听见了却不明白，看是看见了也不晓得。耶稣有没有为这些事情施工的好像受到一点的拦阻，一点的挫折而沮丧？没有，这是他得安息的样式，因为他心里柔和谦卑。赶了鬼以后，众人就撵他走，央求他快快的离开，耶稣没有坚持，他就离开了。但是他心中依然蛮有对人的怜悯，把那个被鬼附的人医治好了以后，又把他拆回到人群当中，你回去在你本乡本土的人当中继续去传我在你身上所做的事情。耶稣依然怜悯他们，爱他们，这是耶稣基督谦卑柔和的样式。耶稣说，你要学我的样式啊，学我的谦卑，学我的柔和啊，你这样心里就必得享安息。我们要学习耶稣基督忠心服侍的样式，他对神的托付是非常的明白，非常的清楚，他也忠心的执守。他说，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一切所有，你知道吗？我们一切所有的，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机会，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夫妻，我们这一切所有的都是上帝交付我们的。交付这个词啊，是有一点的托你照管的意思啊。耶稣知道在地上是做仆人呢，他是神的儿子啊，他也是神的仆人，在世上要经管上帝交付他的，你知道吗？ 你的儿女不是你的，不要因为他不听话了，不照你的意思去行啊，你就在那里着急，就在那里失去心中的平安啊。上帝依然可以在啊，你教养儿女过程中遇到困难的时候赐给你这样的安息，但是你要认定，认定第一，这孩子是上帝给你的产业，上帝爱这个孩子比你爱他更多。也许现在这个阶段他处在一种好像叛逆期，一种不听话的时间，但是你做父母的责任是什么？把神的样式带给他，谦卑的对待他，温柔的对待他，耐心的用爱去浇灌他啊，总有一天这个孩子会回头的，带着这样的信心去承受，你就不会心中很忙乱很惊慌啊。学习耶稣基督这样忠心持守住他能做的该做的那些事情，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耶稣很清楚他在人与神之间的地位和角色，他是桥梁，他是搭桥的，一手拉住人，一手拉住神，把两方面带在一起，把人带到上帝的面前，这是耶稣基督要做的。他持守住他在那里传，在那里做，在那里一直定义要走到十字架上，就是要完成上帝所交付他的这样一个使命。得安息的两个关键总结一下啊，一个样式啊。第一个关键就是我们要到耶稣这里来，来得安息。第二个关键就是来学习父耶稣为我们预备的恶，一个样式就是效法耶稣基督的样式。盼我们今天能够带着信心啊，来到耶稣这里。你心灵当中有什么样的重担我不知道，但是上帝知道。你愿不愿意这今天就不把这个重担带出这扇门，愿意带着信心来到耶稣的面前，来到这位爱你知道你啊量过你的这位救主的面前，把你的重担卸掉，就把你心中最扒着你的一件事情，一会儿我们唱回应诗歌的时候你就接着祷告，神啊我来到你这里，求你把我的重担挪去，做这样的祷告。我也挑战弟兄姐妹，你要付诸的恶啊，你可能面对一个新的环境，你要去一个新的地方啊，你可能看到一个新的教会的需要和施工的啊这个啊需要，你正在那里挣扎说要不要承受啊，这是不是主量给我们要做的事情啊，你可以在这个时候来祷告，愿神加给我们力量，加给我们信心，在主里面享受他已经给我们预备好的这一份的安息。我们一起来唱这首回应的诗歌，靠近。